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云南大土司的幕府。幕府呢，在丽江古城的西南角，是丽江纳西族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幕氏土司家族呢，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鼎盛时期呢，幕府占地100多亩，有近百座建筑，是800年大研古城的心脏所在，也是整个丽江文化的缩影。丽江土司啊，阿贾阿德家族啊，从元代开始就世袭了丽江知府。到明朝时候呢，土司呢审时度势，于公元1382年率从归顺，举人臣之礼。这个啊，让大老板朱元璋感觉到非常赞赏，所以啊，朱元璋就把自己的姓去掉一撇和一横，赐姓幕。从此纳西传统的父子联名制就改成了汉族的姓氏。幕氏土司呢，为了保持他们传统的统治地位啊，还有姓氏的高贵，在社会各个阶层推行了一个制度，就是官姓幕，民姓和。而幕氏土司呢，又是世代世袭，父子相传，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有的甚至延续到了解放以后。徐霞客、曾经来到幕府，就赞叹幕府的华丽和皇帝的宫殿差不多。可惜啊，大部分建筑在清末毁于兵火，幸存下的石牌坊也毁于文革。1996年大地震以后呢，世界银行慧眼识宝，提供巨款这个贷款相助重建幕府，这才有了凤凰涅槃的机会。丽江幕府占地46亩，中轴线长呢369米。整个建筑呢群体是坐西朝东，迎旭日而得暮气。幕氏土司呢在建造自己的宫殿式的幕府的时候呢，没有按照传统的中原风水坐北朝南的这么一个格局，而是面向东方，面向太阳。东方呢是属木啊，太阳和木都是纳西东巴教的崇拜物，也是皇帝的赐姓，所以啊，面向东方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木气，所以幕府也就坐西朝东了。幕氏土司的这个府邸啊，虽然有王者的气度，但是呢，一反中原王者居中为尊的这么一个传统，把他的这个府邸啊建在了整个城西南角的一个角落。那么幕府大门附近的木牌坊上刻有“天宇流芳”四个大字啊，这四个大字非常妙，一语双关。汉语解释就是“皇恩浩荡如天宇流芳”。也是纳西语啊，读书去吧的谐音，体现了纳西人重视教育的一个风气。纳西啊，当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这么一个民族，当时为了求发展，必须投靠中央王朝，所以啊，他们沟通的纽带就是学习汉语。所以啊，土司们非常注重汉文化的教育，所以整个幕府很少见有纳西族本族的这个文字。幕氏土司啊，对朝廷忠贞不二，多次得到皇帝的嘉奖。土司的忠君爱国也反映在门口的这个门帘上啊，奉诏每来红日近，贺书不到白云闲。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一来，就好像离红日更近了，心里暖融融的。如果长时间接不到朝廷的文书，那么看白云也是悠闲无聊，心里空落落的。明朝的土司木工啊，虽然是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但是骨子里啊是个文人。他呢与当时流放到云南的明朝大才子啊，四川状元杨慎关系非常好。杨慎呢，多说一句，是当时明朝吏部尚书杨廷和的儿子。他著名的诗句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就是杨慎说的。杨慎呢被流放到云南30多年，和这个土司幕府的关系啊非常好。特意送上一块牌匾，上书为国干成，意思啊就是木工是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整个幕府的建筑的棱角不是啊龙在前，而是凤在前。这个啊也体现了当年纳西族人对勤劳女性的一个尊重。可以说当年女性在纳西族的社会地位比中央还是要高很多的。幕府啊处于整个古城的头部啊，西河水东南西三面环流。古城的街道和民居呢沿着河而修筑，依渠而建，自然就形成了条条曲水与官邸民居一脉相连，民居层层环绕幕府的这么一个扇形的格局，给人啊一脉相承生机勃勃的官民祥和的气氛。而作为全城正中心的就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了，纵横交错的街道把四方街这一个商贾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开来，从中就可以看出古城最初的形成是源于村中这一个古老的集市，最终也因为商业贸易而繁荣。这个与古城千年来茶马古道的古镇的中心的历史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幕府的土司呢，当然希望各个方向的纳西人民能够在古城里进行商品贸易， 促进丽江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所以啊，幕府周边的古城是没有修围墙的。还有的说啊，土司可能觉得这个木子加个围墙就成了困了，所以幕府啊修个围墙就等于把自己困在一个城墙里边了，所以啊修个围墙好像是不太合适，所以整个城区是没有围墙的。当年的幕府建筑是违反中央集权建筑美学的，像纳西族这么小小的个土司建筑在当时是不被朝廷中央允许的，所以啊当时的幕府很少邀请中央朝廷的大员来玩，幕府土司更多邀请的是文人墨客来到幕府参观游览。幕府呢是一座十分辉煌的建筑啊，它是当时辉煌建筑的艺术典范，既有着明代的建筑文化体系，又保留了唐宋中原的建筑风格，所以啊在丽江旅游有这么一句话说，不到幕府就等于没来过丽江。好了，关于幕府啊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